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这还有位置，喜欢那边。苏格兰哈，一个圣经学讲学者哈，巴克莱，听过吗？很有名的圣经学者哈。他的一本书叫《花香满径》，里面这样说哈：驯服的生活有三个因素，一是有希望，二是有使命，三是能爱人，而在中国人所追求的幸福的生活中有福，还有呢禄寿，其中福是排在怎么样最前面的啊？有一句话有一句成语叫无福临门啊。大家知道什么叫无福吗？无福是什么吗？
福禄寿齐
啊，长寿、富贵，还有康宁，还有呢，修好德，最后呢，善终。这个是无福了。我们看中国那个中文的福啊，福字中有一口铁，对吗？啊，旁边有上帝，这个是神的意思吗？上帝保佑的组合，合起来就是福。如果一个人有房子、有产业、有一口田的上面加上屋顶，那什么字啊？富，富，富字哈。过年的时候呢，朋友见面哈，有互相恭喜，有没有？而且把家里的福字倒着贴，有没有？希望福音到来。我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刚好过年，我觉得啊，这家人怎么搞的，贴错了，怎么福字这么倒过来？我以为是贴错的。我后来问人说，为什么大家都贴错啊？为什么福字怎么倒过来贴啊？后来就问他一个说，到是到来哈，就象征的哈。所以啊，原来是这样子啊。可见中国人对幸福的定义啊，都是从物质层面来看的，对吗？又有田，又有房子，他是富啊。然而什么才是真正的福气呢？在今天的经文中，保罗愿意把颂赞归于神，因为神才能赐给人真正的福气。这福气就是在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属灵的福气呢，由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所赐下的恩典。神是救恩的出处和来源，信徒能够享有各样属灵的福气，其源头是来自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这是神主动的恩典。但神的恩典必须借由他所指定的媒介才能赐给人。那个媒介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那么神在耶稣里、基督里所赐下的属灵的福气到底是什么？好，那我们看看。第一，神在基督里的拣选和儿子的名分。在以弗所书一章四到六节告诉我们，因着神对我们的爱，所以神怎么样拣选了我们。神的目的
是要让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并使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可见神拣选了我们的这项事实，让我们的人生有极大的盼望，也有了生命的归属，使我们可以得称为神的儿女。因此这件事是值得我们称赞的，赞美主的，感谢的。拣选发生于创造之前，可见神的拣选是出于神自己的自由抉择和爱，并没有取决于在什么时间或在什么任何人的优点上。那微微要快要生了哈，这个好像如同啊，孩子还没有出生，也不知道即将要出生的孩子有什么优点，而做父母的老早就怎样爱他了，对吗？也为他尽心尽力的准备一切所需要的一切。我记得我大女儿跟小女儿差9岁哈，那我刚怀孕的时候，我大女儿经常对着我大肚子贴着，然后常常跟妹妹讲话，还没出生哦，她很喜欢她，她常常说：“妹妹，妹妹，你听到吗？你听到的话，请回答。”她经常这样子对着肚子讲，然后对着肚子讲故事啊，还没出生啊，已经爱她了。我们称颂父神，是因为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而他的目的是要我们用儿女的身份与他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换句话说，神拣选的目的乃是要把我们从世人中特别分别出来，为了是要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完完全全的归属于他，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句话是说，当我们有了神儿子的名分的时候，我们不仅在地位上成圣了，也进入到了一个特权享受的阶级。但最重要的是也要在生活上成圣，以致使神的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我认识一对基督徒夫妻，他们夫妻感情很好，生活也非常富裕，唯一的遗憾的就是他们虽然结婚10多年了，但一直都没有孩子。因此呢，他们决定领养一个孩子，并且呢，按照神的话语来养育他。于是呢，经过一段时日以后呢，他们从国外领养了一个男婴，是一位未婚母生的孩子。那位弟兄说，当他在机场第一次抱着那个婴孩的时候，他感动的都掉眼泪。他跟我讲的时候，孩子都快已经18、17了，他跟我讲的时候他也哭了，那个感动还在，那种感恩还在。哇，那位弟兄深深的爱上他，他就是他们家中的长子，他长得很帅的一个男生。从此呢，这下婴儿的生命与生活完全的改变了。他不但在父母亲的宠爱中长大，还过着富裕的生活。在父母细心的栽培下，他在音乐上有很好的造诣。他不但很会拉小提琴， 也可以弹一首好钢琴哦，并且还得到许多的奖赏啊，并且呢还被登上报纸了，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了。他在教会中又非常热心参与敬拜团的时候，我常常看到他就拉那个小提琴，他后来学了电子小提琴啊，这样够声量，敬拜的时候很帅。一个被父亲遗弃，母亲无法养育的孩子，一个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婴儿，竟然成为一对富裕基督徒父母的宝贝。他不但可以享受家庭亲情的关系，同时也可以享受父母亲所有的一切。不仅如此，他也成为了用音乐服侍神的人。他就如同保罗所说的，神荣耀的恩典，恩典是意味着神白白赐给人，叫人享受的好处。荣耀的恩典就是表明我们得着神自己，并且享受神自己的意思啊。因此呢，当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而得着儿女名分的那一刻起，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即刻便展开了生命的改变，并且从那一刻起我们便迈向与前进，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这个目标了。而当我们愿意被改变的时候，主荣耀的恩典也就因此可以得着称赞了。第二，神所赐的属灵的福气乃是神在爱子里的救赎与赦罪。让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一章七到八节，请。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和他们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要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丰丰富足赏给我们。
救赎的意思是付赎金换自由，就是付出赎金赎出一个奴隶的意思。这句话显示我们曾经都是罪的奴隶，并且活在神公义的审判之下。然而神的爱子耶稣基督却为了我们付出赎价，死在十字架上，借着神爱子的血，我们罪获得赦免，得以自由，与神建立亲子关系。这是基督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所成就的救赎，成就的恩典，也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恩典。主耶稣的血涂抹了我们的过犯，他的血让我们的良心得着平安，这血也使我们不被控告。血代表生命与死亡，主耶稣为我们降生，为我们而死，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只有他在爱子里，我们才有拯救，因为神使耶稣成为我们的救赎。第三，神所赐下的属灵福气就是神使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的应许。在以弗所书一章九到十节说，保罗告诉我们，神的救恩计划老早就已经在永恒中定了下来。神救恩计划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将所有在天上和地上的事物都在基督里联合为一。基督是神所拣选，要在他里面 总结宇宙的那一位，他也是神要在使宇宙恢复和谐的那一位。但神救恩计划的完成要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我们写过吧，这个写的时候，这个叫什么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然未来。换句话说，神使宇宙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最终的目标目前还尚未能实现。因为要等到末时到来的时候才要完满的实现。这段经文提醒我们，神救赎我们的目的不仅是要我们享受他的恩典，更是要我们在他永远的计划上成全，那就是要把使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的责任与工作托付给我们。这爱的血不仅使我们得着丰富美好的祝福，而且也有使我们合一，就是夫妻之间的合一，教会弟兄姐妹的合一。在神救赎的计划里，我们过去在金钱上或者是在家人的事上所说错的话，做错的事，无论在任何方面，不但可以重归和好，后进重圆，也可以合而为一，这就是和好的关系。神给我们的福气不仅只是心灵得以圣洁，没有瑕疵，另外我们彼此也都会处在一种平静安详与和好的状态。第四，神所赐下的属灵的福气，就是借圣灵得基业的凭据。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一到十四节告诉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已经得着了神所赐的基业，而圣灵更是我们得基业的保证。但要等到神的子民全被赎回之时，才能完全实现。印记是代表保护我们的记号或凭据。在旧约圣经中，神会在他选民的身上设立记号，借以展示他们为自己的产业。因此保罗宣告说，神在我们身上盖上了他自己的印记，就是赐下圣灵居住在我们心中，作为我们已经属于他的凭据。这是哥林多后书讲的，借着圣灵，神把属于他的人印上印记，以证明他们是神的所有。他也将保护他们度过今生的考验和试探，直到神的子民完全得赎的日子到来为止。前面我说的那位领养孩子的弟兄，是一家公司的老板，后来他希望儿子可以继承他的事业并且经营下去，因为这个孩子是他们的长子。当他们领养这个孩子的时候呢，这个孩子自然就成为他们的宝贵产业。与他同时，这个孩子成了他们的儿子的时候，这个孩子便拥有什么继承权。他们有法律文件可以证明领养这个孩子是合法的，这个孩子是他们合法儿子。同样的，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时，圣灵也就立马成为我们的印记与凭据， 以证明我们的确是神的产业，神的孩子。与此同时，我们就拥有了国度的继承权。当我们听了真理的道，就是那叫我们得救的福音，并且相信耶稣基督以及接受他的时候，就会接受所应许的圣灵作为得救的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的子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得基业的意思就是得到产业，就如同你得到一块在金华区的基业一样。启示录九章四节有讲到，在我们的额上有神的什么印记，人看不见，但神看得见。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正在失望灰心，圣经看不懂，挫折，对神冷淡的时候，记得我们的心中有圣灵，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圣灵印记在我们里头。圣灵会让我们很确实的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蒙福的，我们是蒙神所爱的。另外凭据也有定金或头期款的意思，正如在名义上那栋豪宅已经是你的了，你确定那栋亿万豪宅的拥有者，然而现在你还没有得到那栋亿万豪宅的全部，因为你只是付了什么定金啊，头期款而已。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一切的福气从今生开始我们就可以享受了。但是只要我们凭着肉体的感觉环顾环境，我们就不会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因此我们需要神的话来坚固我们，并且也需要透过圣灵使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有那个福气。不知大家是否已经，我们今天刚刚唱过有福的翠祭这首诗歌谁写的呢？歌词是芬尼科罗斯比芬尼科罗斯的美国人写的。他在出生六个月的时候因感冒被误诊而失明了他八岁的时候呢开始写诗，十五岁的时候就读于纽约盲童学校。在校中他的诗曾多次获奖，毕业后任教该校达十一年之久。芬尼呢在四十一岁的时候写下第一首圣诗到四十四岁时决定以此为其终身的工作他一共写了8400多首圣诗。他的诗歌洋溢着坚定信心和喜乐许多著名的奉献家及圣乐家都喜爱在大会中唱他的圣诗和特约他写圣诗。芬尼诗歌中被公认为最有名的一首应该是有福的翠祭，因为在芬尼安息后在墓碑上就刻着这首诗歌的诗句。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经得先尝 天堂的荣耀，为父神后嗣，以得救赎，从圣灵得生，宝血洗净。这是我故事，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愤你从未埋怨，令他失明的庸医啊，反而说，我相信仁慈的主与神奇妙的旨意，神用这种方法将我分别为圣，使我有机会做神指派我的事工。我若不瞎眼，咒诅不会得到这样好的驾驭，也不会训练成如此强的记忆，更不能使这许多人得到益处。他在90岁的青生宴上，他说：“在这广大的世界上，没有比讲主的故事能带给我更大的快乐，因为这是我的信息。我对神的爱和圣经的真理，在90岁的时候，比19岁时更宝贵、更坚定。”他深觉得神的恩典是足够他用的，因为在基督里的信心是足以战胜人生旅途中任何不测的变化。他的诗歌安慰和激励了许许多多的人，当人们唱他的诗歌或知道他的身世的时候，便能从他的身上看到神的慈爱、信实、大能和荣耀。那么如何在生命中活出这样的福气呢？第一，活在基督里。以弗所书第一章1-11节都提到了在基督里或在他里面这几个关键词。神赐福我们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在爱子里，也就是因为我们被归入在基督里，所以神才赐福我们。这就表示基督是人赐神赐人福气的中间人和范围，而基督终极的目标乃是父神的荣耀。因此要活在基督里，这才是我们人生的关键。如果你不在基督里，基督如果不常活化在你眼前，那么基督为你死，你为你的罪死了，就不是一件真实的事情。那么你的服事就会疲倦，就会累。如果我们把神对我们的爱时常拿我们的收入、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地位的大小来衡量的话，那么有一天我们都会很失望，因为我们活得跟世人没有两样，甚至比世人更可怜。如果我们的幸福快乐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而活出来的，那么我们就有这个世界不可夺走的喜乐与盼望，因为这恩典是在他爱子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第二，让神得着荣耀。保罗不断地提醒我们，神以圣灵作为信徒印记的最终目标，是为了让神的荣耀得着称赞。我们在活在一个非常辛苦的世界里， 正是如此，我们确实非常有福的，因神的爱与拣选，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他的孩子，就是借着基督为我们舍命所成就的救赎，使我们的罪得以洁净，在他里面得着基业，圣灵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确实是神的产业，他更让我们知道我们确实是个有福的人，以致使我们可以赞美主，颂赞他的圣名。你们说，一个女人从小瞎了眼，海农说她是一位有福气的人吗？应该不会。但是菲尼克斯比的见证提醒我们，即使活在许多阻碍及困难中，只要在基督里，我们就能享有不同的人生与境遇，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恩典，并且我们的人生也会成为有福气的人生，以致能将荣耀颂赞归于神。就是因为如此，所以他写了一首诗歌，叫做《荣耀归于真神》。你们知道这首诗歌吗？好，亲爱弟兄姐妹，真正的福气是来自于神的爱与耶稣基督的救赎和圣灵的印证。我们都是一群蒙受天父的拣选，蒙受圣灵的感动而成为圣洁的人，并因为信从基督而被他的宝血所洗净的人。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让神可以因着我们的乐意遵行他的旨意，而使他也乐意让我们参与在他的计划中，以至于使我们可以时时刻刻乐意见证神的同在，并且让神得着应得的颂赞与荣耀，而使我们真正活出充满福气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拣选我们，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而死，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孩子。谢谢你的恩典，不但让我们享受你的祝福，也让我们能够承受你的基业，让我们有一个在主里面过福气的人生。主，谢谢你，我们的环境其实是困难，其实是很多的阻碍，主啊，让我们在基督里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将荣耀归于主，透过我们让别人能够看见基督的荣耀。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